奥斯卡，那我首先呢想请介绍一下这个 JobKeeper 在修改之后啊，也就是说从九月底开始啊，具体会有哪些变化？
JobKeeper 这个新的政策呢，普遍上大家都称为这个 JobKeeper 2.0 嘛，之前那个叫做 JobKeeper 1.0， 所以这个 2.0 呢，坦白说有一些显著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个人觉得呢，那个门槛呢也比较高。但是还没说 2.0 之前呢，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一个回顾吧。这个 JobKeeper 1.0 呢，政策上呢有什么的那个漏洞，我们可以先稍微说一说。就是 JobKeeper 1.0 呢，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呢，政府推出的这个应急的政策。意图呢当然是好的，因为当时就是很多人都是失去工作嘛，所以推出这个政策呢，无疑呢是对这个市场呢起了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当然呢，这个 JobKeeper 1.0 呢，回顾起来，由于在一个很仓促的情况之下推出呢，其实政策上呢是出现了有一些的这个行政的漏洞。比方说呢，对于有某一些这个兼职或者临时的员工呢，他们所拿取的这个 JobKeeper 的补助金呢，比原本他们在疫情发生之前的收入还要高，无形中呢有点不靠谱嘛，对吗？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JobKeeper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看你的营业的收入是否有下降的这个趋势。然后呢，我也发觉在而且新闻呢也说了，有一些公司或者企业呢就开始有设计一些造假的这个活动。所以呢，由于这些JobKeeper 1.0 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所以这个新的一轮的 JobKeeper 2.0 呢，就是针对这些行政的漏洞呢进行去修补。除此之外呢，这一次 JobKeeper 2.0 的申请的条件，它的门槛呢也比较高，比 1.0 呢会比较复杂化。因为呢，怎么说呢，这个 JobKeeper 2.0 呢将会分成两个部分，而且还会分成两种情况，两个部分和两种情况的这个补助金呢又不一样。那两个部分呢，我就会把它形容为这个 JobKeeper 2.1 和 JobKeeper 2.2。所谓的 JobKeeper 2.1 呢，就是从9月的28号到明年的1月3号。JobKeeper 2.2 呢，就是从明年的1月4号到明年的3月28号。这个补助金呢将会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员工的工作时间高于20个小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员工的工作时间会低于20个小时。JobKeeper 2.0 呢和之前的 1.0 呢，申请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比方说，必须要是公司合伙、信托或者是自雇人士，就是 sole trader。然后对于一般中小型企业来说呢，同样的，它的营业收入呢必须要比去年的同时期下降了30%或者更多。然后当然对于这个大型的企业呢，就是它的营业额如果是超过10个亿的话呢，它的那个下降的那个额度呢就必须要达到50%以上。然后如果是这个非盈利机构呢，它的那个下降额度呢只需要达到15%就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条件和以前一样，就是在今年的3月1号或者之前呢，这个企业呢必须要有至少一名员工或者是自雇，那个也能够符合资格。然后员工的那个年龄的条件呢，他就必须要至少是16岁。然后如果是16岁或者17岁的全职的学生呢，也就不符合资格。同样的，就是只有正式的员工，比方说是全职或者兼职的员工呢才能够符合。如果是临时员工的话呢，他就必须要在这家公司或者企业任职超过12个月以上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
那现在如果说 JobKeeper 2.1 和 JobKeeper 2.2 这两个阶段的话，分别针对20个小时上下的这样两种员工，它的一个金额分别是多少呢？
关于这个发放的那个金额呢，然后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嘛，它有两个阶段和两个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就详细的去聊，就是不同的阶段和不同情况之下呢，他们能够拿到的那个补助又是多少。
嗯
，OK， 先说 JobKeeper 2.1， 就是今年的九月到明年的一月这一段时间呢，如果员工的那个工作时间超过20个小时的话呢，他每两周呢就能够拿到1200块的补助。如果他的员工的工作时间低于20个小时的话呢，那么补助金额呢将会是每两周750块。这个是 JobKeeper 2.1 的阶段。在 JobKeeper 2.2 的阶段呢，就是从明年的1月到明年3月这个阶段呢，如果员工的工作时间超过20个小时的话呢，他每两周的补助金呢将会减少到1000块。那么员工的工作时间低于20个小时的话呢，他的补助金呢将会是每两周650块。所以呢，坦白说这个 JobKeeper 2.0 呢，它的就比上一个 1.0 呢就比较复杂，因为 1.0 呢就不管你是到底是高于或者是低于20个小时，发放的那个金额都是一样。
那已经申请了这个 JobKeeper 的企业，如果还要继续领取，他是不是还要再重新来办理这个申请手续？那他的申请手续跟目前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由于这个税务局呢还没就是公布呢这个申请的这个程序，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申请程序呢将会和 JobKeeper 1.0 呢都是基本上是相似，就是说必须要做先做第一轮的申报，比方说你有多少个员工是在企业里面上班，然后去要把他们的资料全部都上载到这个税务局的系统里面。
那作为会计师来说，我相信你也操作过很多这种 JobKeeper 的这种申请啊。您认为就这项补贴从目前阶段来说，它是否真的对企业和员工起到了一个帮助呢？
无疑的，在当时呢，是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起了一个就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嘛。而且就是从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 JobKeeper 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稳定了这个市场消费者的信心。所以也不至于就是说就全民呢就是大家紧张起来的时候就不肯消费。然后那么这样的话，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对国家的经济的冲击呢将会更加大。所以我个人觉得 JobKeeper 的这个补助呢一定程度上呢对市场对经济呢肯定是有了一个正面的作用。由于政府呢它一直是就是发国债来发放这一些补助嘛，所以很多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公司和企业呢总不能够一直就是依靠这个政府的补助来生存嘛。所以就是所以他是政府推出了这个 2.1 和 2.2 的这个阶段呢，就是给这个公司和企业呢一段比较另外半年的时间呢去慢慢去适应。最后呢，我或许我就在这里呼吁一下各位的听众呢，就是说人家说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我是呼吁大家呢，就是先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 JobKeeper 的申请条件呢，再去申请。因为毕竟呢，羊毛出自羊身上，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呢，还是以后呢，还是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替我们这次的疫情来买单。所以我就呼吁各位呢，就是详细的去再了解一下这个条件，然后再去申请。要不然的话，如果申请错了的话呢，万一以后给税务局去调查的时候呢，到时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嘛。
好的，非常感谢奥斯卡。
好，谢谢你。
谢谢。